样带着皈依，
结果你的脸是圆的。不过我们还是思想，这个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我们主耶稣说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不讲。虽然是过年，但是还是要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7节。
新约112页。
好，为了让我们都听这段神的话的话，我们一起这样的有起应的方式，我念头一句的话，大家跟着就念第二句，好吧？找着了，我们一起啊，这个念一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二节你们念。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好，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啊。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此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啊，今天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题目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其实啊，当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和他那些门徒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读这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你们我们呢这些都变成了我们心里不要忧愁。那么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谁在2012年没有愁过的，谁举个手好不好？从来没有，大事小事都没有干扰过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叫做什么纠结呀、啊，或者是叫什么郁闷？对，如果没有忧愁的，你举个手。啊，证明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我们人呢、啊、是一个有情感的活物。你这个多愁善感，其实本来不是什么坏事。这个也回应刚才弟兄带我们读那个神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对吧？人没有百年之寿，却有千年的忧。这话有没有道理啊？对，有没有道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古人说的，没有道理你找他去，对吧？但是确实我们真的是常常有郁闷和纠结，常常会有烦恼。但是仔细想想，很多这些忧愁烦恼的事情，都是这些担忧和挂虑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不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的话，哎，也是我们能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这一愁不要紧了，一愁就白了什么？少年头。哎，所以说今天呢，我想啊，讲一点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确实对我们人生是一个提醒和祝福。你知道人呢、啊、当离别的时候啊，所说的话都是什么呀？语重心长，都是这个叫做什么非常重要的话。其实这段话呢，也是主耶稣当在地上3年半和他那些学生们在一起啊，叫做耳提面命，带着他们走街串巷，到乡村，到会堂里传扬福音。那么临别的时候，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说的话，我相信临别真言一定是语重什么心长。那么就圣经上来讲的话，提到忧愁，从旧约到新约大概有77次。 那么第一次提到这个忧愁这两个字啊，你知道是谁是为了什么件事情提出来的吗？那是在创世纪21章11节，说有一个老人呢，叫亚伯拉罕，他多年呢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后来神就应许要他生个孩子。在这个之前呢，他的太太提议，他说你看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办法生孩子，你看看我这个使女啊很年轻，你跟他同房也许能给你立后。结果果不其然就生了孩子，所以说生了孩子后就惹出了麻烦来了。所以说这句话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不但忧愁而且很忧愁。所以啊，没有啊你忧愁，有了你还忧愁，就证明人是有情感的活物。你说老年人他有忧愁，是因为老年人怎么样，思虑太重，想的太多。那么中年人有没有忧愁啊？在座的有很多中年人呢，中年人有没有忧愁啊？那么小孩子有没有忧愁啊？我们常常说小孩子是什么快乐的什么无忧无虑，对吧？那么小孩子没有忧愁吗？你们是没有遇到，我遇到过小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很小，但是我看到这个小孩子在那哭的时候，我一看他比我还小。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中国呀，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也没有什么好听的，就是哪里人多就人就往那边跑，就是看热闹的人特别多。我那时候虽然小，但是看那边围一群人，我也跟着去看着，挤来挤去终于挤到那个地方，一看原来坐在这有一个小孩子哭哭，我看许多大人在哄他，小孩子啊是不是迷路了，你告诉我你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们送你回家呀。哎，那个时候学雷锋的人还是很多的。结果这小孩子越哄，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你越劝越哄他怎么样，会哭的怎么样，哎，证明你们是做过妈妈的。越哭越哄，后来有一个人终于说，你看这小孩子这么年纪这么小就哭得这么伤心，一定有什么难过的事。这一句话把这小孩子说的站起来了，一抹眼泪，我都是半辈子人了怎么还小。没想到他这一句话把这些大人都给逗乐了，人说你这么小怎么会是半辈人呢？他擦着眼泪说，他别人问他你多大岁数，他说我6岁，他说6岁怎么会是半辈人呢？他说我哥哥12岁去世，那你想6岁是多少，那正好是半辈子人了。你看那么大小那么点的小孩就知道忧愁，可见呢，人呢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是关心自己生和死的这么一个活物。因为人被造是上帝特别在人生命当中安置了一个关于永生和永死的事情。那么问题是，这个忧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刚才我们弟兄引用主耶稣的一句话，谁能用忧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我们明明知道忧愁没有用，而且呢，忧愁呢会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我们却偏偏在忧愁劳苦愁烦当中。那圣经告诉我们忧愁的危害啊，至少在这三方面对我们人都有危害。第一个是我们的灵，第二个是我们的魂，第三个是我们的体。箴言书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心里喜乐面带什么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还有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年轻人谈道，谈完道之后，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哇，他魂里他挂念的是那些东西，而且不但忧愁，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跟耶稣谈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谈永生的事。 关于生和死的是当耶稣把这生死之道讲给他听的时候，指明的时候，他却悠悠愁愁地走了。看来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人也不是不追求，但是人面临着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一个抉择。还有对我们体的伤害，这个忧愁啊，这是约伯记约伯说的，他说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哇，如果白体像影儿的话，那意思忧愁的最后连分量都没有了，随风都可以飘走。但是随风飘走的是什么呢？常常随风飘走的不是忧愁，常常随风飘走的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抓住的东西我们没有抓住，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我们没有考虑。所以这个刚才弟兄说好多年前的事情能记住，你三十几岁对吧，我是五十多岁，我应该是五零后，他应该七零后，他能把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我突然间想起小时候，那是四十多年前，小时候我跟这些父母他们在一起唱歌，我就学会了这首歌呢，就叫弟兄姊妹你心里莫忧愁。来，我唱给大家听啊，我突然想起我就写下来。弟兄姊妹心里莫忧愁，忧愁本是魔鬼害你用的巧计谋，主有平安，主有喜乐，快快来享受，快要信主，快要靠主完全的自由，好不好？为什么人会忧愁啊？你看看中国人造字你就知道，这个忧愁怎么写？我先问你，这个愁怎么写？秋天，你把秋天放在你心里，你能不愁吗？所以说人常常说叫悲秋，悲秋，对吧？你看秋天，因为什么呢？你的眼目当中，你的心中只是看着那个落叶，你为什么没有看见五谷丰收呢？为什么没有看见果实累累呢？因为我们看见的全是负面的东西，能不愁吗？所以说我们常常劝孩子要阳光少年，但是我们却是秋天的老人家，那能不愁吗？那么忧呢？忧这个字怎么写啊？你要是怀里头心怀里要抱着尤物的话，你能不愁吗？你知道古代有个皇帝因为心中怀中有一个尤物，这个天下就没有了。他为了博得这个美人一笑怎么样？你没读过那故事啊？啊？
千金一笑。
千金难买一笑，等到这个一笑之后，怎么样？天下怎么样？就没有了。有这故事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尤物的话，我一查，哇，原来尤物就是你特别宝贝的东西，特别宝贝，特别是中国人是把它指为人。圣经里有一句话，你如果以别的事情代替神的话，你的愁苦怎么样？必加添。所以忧愁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知道忧愁是伤害你的灵魂体。所以你看主耶稣啊，他真的是爱我们，而且主耶稣特别体谅我们，他知道门徒是忧愁，所以说他告诉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请问当一个主人，当一个老师要告诉他的学生，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忧愁，这句话是不是命令的口气啊？是不是？是不是要求？是不是提醒？另外是不是一个祝福？当然是了。就像家长常常对儿女说不要玩火啊，那孩子们怎么样？偏偏要试一试，什么时候把手指头烧了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好玩。当主耶稣告诉我，告诉当时的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证明门徒怎么样？心里确实忧愁。你知道忧愁曾经使那些门徒怎么样？在主耶稣让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 睡觉。主耶稣祷告，他们睡觉。主耶稣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上十字架，他们却怎么样？按照自己的心意要留主，把主留下来。难怪彼得会三次不认主。所以说，忧愁真的伤害我们的身心灵，也危害我们的生命。你想想，谁是过了这个因着忧愁啊，一天就白了头？你知道吗？伍子胥过韶关的时候过不去，一天怎么样就白了头？这个白头正好掩盖他就蒙混过关了，是不是？哎呦，所以啊，实际上啊，忧愁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环境、所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呢，忧愁呢能够分两类。那第一类的忧愁呢，我们从圣经里我们看看这样的话啊。第一类的忧愁呢是啊，谢谢啊。第一类的忧愁呢是世俗上的忧愁，那大同小异了。年轻人没有找到对象愁啊，找到对象也愁，有了没孩子愁，有了孩子之后还愁，这叫世俗上的忧愁。还有一种忧愁呢，基督徒应该知道，这是神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我们不妨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在哥林多后书7:10-11，哥林多后书
7:189。
好，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好，我们一起念。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思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清洁、洁净。好，我想我们再把这句话再念一遍，因为刚才有人还在找，这找着了没有？找着了，我们看一看这忧愁。这是圣经给我们分的是两类的忧愁，一种忧愁是世俗上的忧愁，我想大同小异，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生活当中的需要，但是呢都是可以解决的，对吧？你年轻人的话，你找不着对象，过两年 你也许变成黄金王老五，一定能找得到的。来，我们再念一下好吧。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再问弟兄姊妹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你信了耶稣的，你举个手好不好？啊，差不多一半一半啊，哎，还信主的还是多一点。哎，请问，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忧愁当中，是从世俗来的忧愁多一点呢，还是从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多一点？你们凭爱心说成熟啊，真的。你看平常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愿意说很多啊，今天怎么都不愿意说话了？说一说怕什么？其实我也不在你们中间，我这个讲完道我就走了。啊，多哪方面多一点？第一，我就问，第一类多一点呢，还第二类多一点？啊，世俗多一点，为什么呢？哎，对，这句话说的非常真实，就是我们看得见。但是问题是，看得见的重要呢，还是看不见的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如果没有地基根基会怎么样？ 建立不起来，建起来也会倒塌，对吧？是不是这样？哪一个房子没有根基可以，没有地基可以？但是问题是这样，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话，就带来我们生命很多的提醒，可以使我们生命复兴，可以让我们生命当中呢，去减少或除掉那些忧愁、挂虑、担忧的事。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他怎么样？他会替我们担当。我们就是一边想交出去，一边又觉得自己能扛，我又扛又扛不动，所以说就在劳苦愁烦当中。所以，那么我们有没有为刚才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在第一类的多，就是世俗的忧愁多，那么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忧愁？这里头提到，你就可以呢，有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想念、热心。我们在一二年有没有好好的读读圣经？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有没有好好的愿意把我得到的这些恩典和祝福去跟别人来分享？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过一个积极的这个热忱的，而且带给别人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想那忧愁就会减少好多。那感谢主，真的是盼望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话，我们来在这个13年，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立个心志，要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不要中这个魔鬼撒旦的计，不要整天在这个忧愁烦恼当中。这里提到啊，其实当主耶稣跟门徒对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门徒之所以忧愁，是因为主要离开他们。从人的情感上来说的话，我想这个忧愁的话呢，是蛮有情的，对吧？你像一个跟你朝夕相伴3年之久的你的老师要离开你，而且这个离开还不是正常的离开，是要上十字架，是要去死的离开，那我想他们这个忧愁，心里这个忧愁啊，挂念呢，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却把他离开要给门徒，给那些以后信他的人有更大的祝福要带下来。所以说主耶稣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针对呢人的忧愁的原因。因为人真的是知之有限，人的能力有限，并且人的生命有限，人的认知也有限。所以这里就提到，人确实是有限、有罪、有死。你面对的这些事情的话，他一定很茫茫然。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这一生都在探索当中，对不对？路漫漫兮，怎么样？吾将放下怎么样？而求索，对吧？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寻寻觅觅，但是你寻不到归处的话，寻不到正路的话，你就会茫然。哇，这就跟神在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中，我们却寻找不到这个永生的路。因为人的有限，人的有罪，人的有死，但是神却是无限，神却是什么呀？无罪，神却是永恒。所以什么叫永生呢？因为我们刚才好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什么是永生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人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永生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不是 不是怎么样，不是求来的，永生是相信得到这个生命。就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那一句话叫做龙生龙怎么样，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怎么样，打地洞，因为它是它生命的本能。老鼠要不打地洞的话，要是老鼠要带着翅膀飞的话，那就不是老鼠了，对不对？但是请问你，为什么我们有永生呢？是因为我们有永赐永恒生命主的生命，人有了他的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这是真实的，因为这是生命的本性反映出来的，你不永生都不能，因为他把永恒的生命给你，对吧？那个这里头就提到了，你认识他就认识了永生，你得到他生命你就有永生，就这么简单。问题是你要不要，你明明知道你的无知，你的有限，你的有罪，你的有死，但是他是全知的，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是无罪的。如果你在你寻求当中寻寻觅觅总也寻不到的话，他把它给你还会愁吗？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我们才愁嘛。我们不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生下来就会面临着四个字生老病死，但是我们却心里盼望着长久的活下去，所以就拼命的怎么样，人就用钱买这个营养药，希望有健康，人就用钱买这个好点的床，那你还得有条件，但是你还知道你该失眠还是失眠，因为这些东西解决不了。你忧愁的时候，你不是用这些东西能解决的，那唯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指出来，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可以到神面前来，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是创造的源头，神是那个起点，也是那个终点。当你归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在世界上所有的忧愁烦恼都会没有。你比如说今天你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了，那么人解决忧愁的办法是用什么呢？你们都知道，我也知道，人解决办法就是何以解忧，没有什么没有杜康是吧？杜康是什么东西杜康是个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史记当中第一个造酒的人，所以说他造那个酒就叫杜康其实也不是他造出那个酒，是他当时是一个大臣，他是管这个全国的这个粮食啊和这些主物这些东西。那这个丰收的时候，当时没有储存粮食的办法，他想想一储存就发霉，那后来他看到那个山里有一些树洞啊，他说如果把粮食装进这些树洞里会怎么样，结果装在树洞里，没想到这雨一下来就浸泡了，这个粮食用那个微生菌一发酵的时候，就从那个缝隙里流出那个汁液来。他有一天上山一看，那个什么小动物兔子什么东西喝了那个东西，就都醉了呵呵，后来他尝一尝他也醉了呵呵，哎呀，但是很香甜。后来他想想完了，这下子粮食都变质了，变成这个汤了，怎么办呢？他说这皇帝会要他的命，不过他还是接了一瓶。最后皇帝问他，我那些粮食你给我储存怎么样，他说变成这个东西了。本来他是要定他死罪，他说不过你先尝尝再杀我，他一尝完了，哎，这好东西啊就这么。那请问你，是不是酒真的是能够解愁呢？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怎么样，愁更愁。你知道人世间呢，你按照世俗的忧愁的话，你解决这个问题马上有那个问题，但主耶稣解决我们忧愁的问题，他用生命的办法，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解决我们后顾之忧的问题， 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地方，对吧？人不是就怕有后顾之忧吗？那主耶稣知道人性的软弱，他就告诉我们，永恒不但有永恒，而且有永恒的家乡，而且那个家乡呢是那样的美丽。你如果有机会你看启示录的话，那个家乡是什么？黄金街、碧玉城，对吧？那个时候山光都退缩，神的光在那照耀，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忧伤，再没有病痛。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向往的呢？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忧愁的东西呢？我们不就忧愁吗？为什么会有病痛？为什么你生我，你生完我之后你又没有能力让我过好日子？我们所忧愁的不就是吃衣食住行吗？但是实际上想一想的话，不单单是没有食物的那些人会忧愁啊，没有食物的忧愁其实很好解决，到哪儿就人给他块面包他就很高兴，就怕你吃的东西太多，你那个忧愁怕三高，对吧？你看着今天的孩子，因为你这个第一代扎下根基之后，你这个生活好了，你看那孩子一开冰箱，哎，爸爸妈妈我吃什么太多了，他不知道吃什么，他是不是愁啊？完了上学的时候不知道找哪件衣服穿，说爸妈妈穿哪件，你就是衣服太多了你愁。你如果只有一件的话，你告诉不告诉他就穿那一件，还会愁吗？你看丰富的时候有丰富的愁法，没有的时候有没有的愁法，你整天就活在忧愁烦恼当中，是不是这样？那少年人不知道愁的话，少年不知愁滋味，为了做事强说愁，都人都有说不出来愁。但是主耶稣解决愁的办法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所归，告诉我们生命的所事，告诉我们生命的所有。所以说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把永恒生命还有生命的道路还有生命道路的方向就是真理告诉我们，这就是他解决我们的忧愁的办法。他要把喜乐和平安的生命给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愁是从这里出来的，其实外边的环境，你比如说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人就出之泰然，有人就忧心忡忡，是不是？所以说环境只能说明是我们忧愁的一个起因，但不是忧愁的结果。忧愁主要是在哪里出来的？心里出来。但是你知道神却要给我们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所以说他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那些门徒跟随他，那些门徒忧愁的时候连祷告都不会祷告了，盼望我们这个忧愁呢是从神那里来，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我们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祷告。如果没有好好读圣经的话，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向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他提醒我们，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要好好的向人见证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以至于把福音传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二年你没有好好这样做的话，你这样的忧愁已经带出来你的殷勤热忱和自奋，要好好的去立志在一三年过一个不但自己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也能有个平安喜乐的国子。当一个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他得到这样的生命，哇，这个喜乐是什么？天人同乐的事，有没有？圣经上说当地上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也怎么样一同欢喜嘛，哇，天人同乐的事情。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相信他。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啊，主耶稣说了好多个我是，我就是， 那我仔细想想，这些主耶稣说的我是我就是的话，每一个主的所是都是我们的祝福。主耶稣说我是道路，主耶稣不单说我是道路，而且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此人就可以到神面前来。请弟兄姊妹朋友们注意啊，人可以到神面前来，不是因为我们会找这条路，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是因为主耶稣开了这条路，所以说人才可以到神面前去。那么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他愿意接受我们成为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而且他说好牧者是为羊舍命，并且好牧者是要把羊带到什么青草地和溪水边，叫羊可以吃喝得饱足，生命得成长得丰盛。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忧愁这个吃和喝的事情的话，那么是不是一个解决呢？如果你有衣有食有吃有住，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忧愁呢？那是生命的祝福，对吧？因为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满足，他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那么这个道路的方向是谁指引的呢？也是他指引的。我相信真理就是我们通往这条道路的什么，就像路标一样，你可以往左你可以往右。刚才弟兄引用那些经文怎么样，人行寻找的路都以为正，对吧？但是呢往往最后都知道全都走偏了或走差了。但是你要是按照主耶稣真理的指引的话，一定能够，这个路标一定能够指引我们到神那里去。而且呢带到他那里是让我们得他的生命。请问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吗？不知道啊？是复活的，是新鲜的，是圣洁的，是永恒的，是有光有爱的生命，对吗？这些生命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我说他的所赐就是我们的祝福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没有或不足。如果你真的是得到他这样的生命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忧愁，你就不知道忧愁是什么样。就如同有一首儿歌的是儿歌所唱的，变变变，我们都要变，长脸变圆脸，苦耳变成甜。哇，这是孩子们唱的，那是不是你心中的需要呢？主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够叫我们不要忧愁呢？因为他曾经忧患，他知道，他道成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他知道我们人所忧虑挂虑担忧的重担到底在哪里，他经过。所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安慰人呢？就是你经历过的，你才知道这样的苦在哪里，这样的苦怎么样来解决。所以说主耶稣用担当用替代的方式给我们。所以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就知道我生命当中的不足，生命的有限，生命的有罪，生命的有死。那么主耶稣愿意和我们进行生命的交流。怎么交流呢？他愿意把他生命的永恒，生命的圣洁啊，这个生命给我们。所以说我们怎么要知道得到永生呢？怎么知道得到这个喜乐平安的生命呢？就是把你这个忧愁烦恼有限有罪的生命交给他，进行交换交流和交替，那他就把他圣洁复活新鲜永恒的生命给你。 如果你我心中真的是有这种喜乐平安的生命，你还会忧愁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忧愁虽然是外界是个因，但实际上结果是从这里出来。主耶稣因着他给我们指这条路真理的道路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代替我们受咒诅，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成为贫穷，也代替我们完成了赦罪之恩。人忧愁，人没有百年寿却有千年忧，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解决了死的这个问题。他死让我们得到永恒，他死让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他死让我们和神和好。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接受这样一个礼物。我们是宁可找心理医生也不愿意找耶稣。你知道你要找耶稣的话，你真的省了不少钱呢。何以解忧，不是杜康，真正能治你忧愁的也不是心理医生，因为最后心理医生也治不了他的病，只有耶稣。因为他把我们人生不能解决的，靠药物靠钱财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的归宿，我们在这条道路寻找的道路当中的方向这个目标和最后找到目标的这个生命的意义，他都给了我们。问题是你要吗？耶稣是生命，我们知道这里提到生命，那么生命的话，从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这个生命，植物有植物的生命，动物有动物的生命，甚至矿产物也有矿产物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表明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人要得不着造物者的生命的话，永恒的生命，人就永远也不能满足。所以你会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特别传福音的时候，神造人在人生命当中有一个洞，这个洞不是用物质，不是用金钱能够填饱的。你我都知道，我想这里有多少从大陆出来的，有多少？你看中国在开国以后啊，第一个被枪毙的是叫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原来是个孤儿。那么以后他这共产党培养他，当读了大学以后当了工程师，然后又当了什么这个省级官员，最后又进到中央党的官员。他这个贪污多少呢？其实也不是太多了，要按今天的数来大概也上千万。但是他是怎么样，这花在自己身上很少，但他是说的他那个背啊里边呢，就用100块钱新票子排起来，上边一层下边一层。他说每一次睡在这样的被子当中，一翻身听到这个新票子咔咔响的时候，心里就满足。其实都没有花，就缝在那里头，最后被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哇，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原来是孤儿，原来贫穷，真的是他就觉得抓住这些东西才可以解决他的忧愁。但实际上这些解决不了，因为真正解决忧愁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那么主耶稣的生命，当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是永远不能死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是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是至尊至圣至荣的生命。当你真的得到人生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想那些忧愁烦恼你都会没有的。智慧人有这样的话说，除你以外 再贴我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可恋慕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认知？有主万事足，无罪才一身轻。但我们在2013年呢，我们已经有耶稣生命的，我们真的是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真的是活出丰盛和丰满，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心意。他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丰盛呢，就是在你生活当中能够把主耶稣活出来，叫人看见你生命的基督是那样的圣洁，是那样的喜乐，是那样的平安，是那样的有生命的意义。还有我们中间如果有没有信耶稣的，我想你不管你生活条件多好，你仍然活在迷茫和有限的年日当中。你早晚一天会面临的事，你会思考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么今天的话，你借着主耶稣这段话，我想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提醒和祝福。何以解忧，不是杜康，何以解忧是主耶稣要把他平安喜乐永恒的生命给你。问题你要不要？你如果要，现在你就可以得到。阿门。有一首诗歌叫爱喜乐生命，他说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的爱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源泉涌至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火花扬至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信，因为我得到，我知道我有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主用爱拣选和拯救了我。问题是你要这样喜乐爱和平安的生命吗？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请你举个手好不好？他愿意给你，你愿意要，感谢主。愿意寻求的就寻到。主给我们的生命，主在生命的永恒当中给我们的旨意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2000年前提醒跟随你的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主你跟门徒的离别不是要增加他们的忧愁，乃是给他们永恒的盼望，因为你到父那里去为这些信你的人预备地方，预备那永没有玷污衰残，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痛苦的地方。而且你预备的地方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哪里去。虽然当时门徒不知道，但是主你给我们指出这一条道路，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主，我们因着信就得到这个平安喜乐爱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主谢谢你，主我们已经得到的人，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主我们今天愿意得到的，在此时此刻你因着愿意相信接受，你就得到了，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耶稣谢谢你，刚才所有的朋友们，当他心里愿意的时候，当他在你面前举起手来的时候，就求主借着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个喜乐平安的生命，让这里的弟兄姊妹带领他们一起在真理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让他们在生命生活的经历当中知道唯有主是 他们喜乐和平安的源头，是他们永恒生命的祝福。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